It's a magic number. Yes, it is.
大家好，这里是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哎，不是一起吗？
好好好。反正你们听懂就行了，这是想聊天。我是杰西卡，
我是瑞娜，
我是大牛。
We're gonna talk about today. We gotta learn to reduce, reuse,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二手交易、二手买卖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搬了家，然后是从一个一房一居室搬到一个两居室，所以就空间多了很多，所以我需要大量的家具去填充这个新的空间。然后我就是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各种网上的搜罗，然后现在是搜罗了一堆的二手家具，然后把我家给填全了。然后跟咱们家聊的时候啊，大宁就很有兴趣，就觉得说，哎，二手这个好，这个有意思，因为大宁好像是没有怎么买过二手这
家具，
对吧？家具，要不咱们可以先聊一下说，就主要是我和瑞娜啦，第一次接触二手买卖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
可能二手这个概念也不是买卖吧，应该就是小的时候就会捡一些姐姐什么，甚至还有哥哥的一些衣服啊、玩具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从小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
你是家里面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吗？
对，就是我姐姐比我大好几岁，但是她的衣服因为都还挺好的，可能他们家那时候条件比较好，所以有很多名牌啊什么的。
哎、
然后就会，而小朋友因为身体长得很快嘛，
是，
然后就会把他不穿不了的衣服就给我，还有一些玩具也是，我的第一个芭比娃娃就是他不玩的给我的那种、
我也是，我小时候因为个子很高嘛，然后我都是很难去我这个年龄的那个商场的那个片区去买衣服，因为我就是会比一般小孩要高很多，然后所以就导致我其实大概到高中初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开始穿我妈的衣服，或者我们俩就会干脆就是共用一个衣橱啦。这其实就是最早一个二手的概念嘛，就是只要它不是全新它就是二手的嘛。然后包括我妈也有两个妹妹，然后我们全家的女的都特别高，都是共享衣橱的这种、我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觉得
我到现在也没我这次回北京我的舅妈还给我整理了一包衣服还有首饰什么的、然后她同事还跟她说，哎呀，你外甥女儿都已经是那边就是工作又非常好，人家不会再捡你的衣服了，然后他还是整理了一堆，就他也没怎么穿的，他就说你反正你可以挑一挑，就如果你不要的话就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喜欢的你就直接拿走这样子。我也觉得就很好，一个是他会想着你，就是帮你去准备这些可能你会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就可以让这些东西焕发第二春。
是，那你第一次自己亲手去买这个二手物品，你还记得是个啥吗？
我回忆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
哎呦，
对，我觉得
吗？
对，
在北京
的时候。我觉得大宁，你没有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没有逛过校园里的跳蚤市场吗？
我是那个在跳蚤市场摆摊的那个
啊，因为我们学校是有这个传统，就是每年到了毕业季，然后毕业的那一届师哥师姐就会在校园里就是摆那种摊儿、然后卖他们就是不会带走的那些东西，而且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比如没毕业你到大三了你也想过去凑个热闹，你也可以摆一个摊儿、然后学校是不会管的，反而会有保安去维护这种秩序、所以我们都很习惯于就是到了那个比如五六月就去十个世纪的那些摊儿上逛一逛、而且他们都卖得很便宜，然后有一些就很实用，你可能在宿舍里用的什么小桌子、小电扇、什么小灯、或者还有就是你明年可能用到的教科书你都能在那边买到、
这太实在了，
尤其是教科书可能非常非常新，
非常好好卖，
对，就卖的人也很开心，
还没拆封，
对，买的人也很开心。
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就是那种不是学生，可能平时是干别的的一些成年人来收这些学生的教科书，就是很便宜的价格收走一大波、然后他们会在开学的时候，新生要入学的时候，再以几乎原价的价格卖给那些。
所以你们就是随便就是放地上吗？还是你们真的需要支个摊儿，有个桌子、
放地上
什么的？
有一些师哥师姐他们会拿，比如说一块布就铺在那儿、然后或者是一个床单他不要的、或者是那种你在宿舍里会铺的那种脚垫啊什么的、就他 铺出来自己的一块地方、
okay.
然后还会做那种价签儿，就是拿一个纸板写上那个哪个多少钱，或者贴在那个书上、
嗯、
就真的就 很像就是我们想象中国外的那种跳蚤市场的样子。
对，就是那个样子。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好啊，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没有，因为我们一个是我们校园特别小，人经常说一脚足球从前门能踢到后门出去，这样每次买教科书啊什么的好像都是集体买，然后我当时好像也有这种概念闪过，说哎呀别人用过的其实完全可以再用了，但是其实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成熟的渠道吧。我印象中我第一次买的二手物品得要到澳洲之后了。澳洲这边有一种连锁算是商店吧，叫 Venice、
嗯、
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没有。
我
去买过。对，它是一个慈善的二手店、
嗯、
就是像我们随便什么路人都可以把我们不要的东西，当然符合规矩的东西，我们就是放到他门口都有一个大桶，就放在那个捐献的这个桶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巴拉巴拉把合格的东西然后扒出来，然后放在他们的店里面去卖，然后卖到的钱他们就直接拿去做慈善了、
嗯、
所以相当于是你直接捐钱了，但是你捐的是物这样一个概念、
嗯、
当时我其实没有太理解这个背后它这个运作的这套规则，在我眼里它就是一个商店，你懂吗、
嗯、
因为它就是一排一排的衣服啊裙子啊，然后我就进去逛，逛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衣服好像有点闻起来不是新的的味道、
嗯、
你知道新的衣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啊，我就挑衣服，正常的挑衣服，然后试，然后就看中了一个小裙子，然后就拿到那个 checkout 去结款，就是像正常逛街一样买到了。买到以后然后那个裙子穿出去，然后大家都说好看，问我在哪买的。
多少钱吗？
我记得特别便宜，大概也就$20吧，是一个短裙、
嗯、
然后我说在这个店买的，他说哦这个店啊很环保很好，然后就给我竖大拇指，就 local 同学、
嗯、
我一脑袋的问号，我买了条裙子还环保了你懂吗？然后后来我就在路过的时候我再仔细去读他们店里面那些英文，我才反应过来，然后再加上网上搜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店是这样子一套慈善的这个二手店。
嗯，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经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个裙子今年夏天还在穿，所以 你想想看大概有8年了吧、
嗯、
得有，它其实可能别人不知道穿过多久，然后我又继续把它又穿了8年、
嗯、
我觉得还蛮好
的
对。
嗯
我也是很喜欢逛那个维尼，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就是我走路去上学的路上正好有一家店，
嗯，
如果我去早的话我就去那家店里面逛逛，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你在商场里面不太能买得到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肯定是人家都用过了嘛。我记得我买了一个现在还在用的东西，就是一个水杯，然后那个水杯上是一个猪、
嗯、
小粉猪，然后拿了一个水杯说 I'm not a morning person 我不是一个早醒人，然后一看哎，这不就是我的杯子吗，然后就买了，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
从此以后啊，我当时买过那个裙子以后，我就好像就是更经常的留意这件事情了。再加上我印象中我来这边念 master 念硕士，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还蛮倾向于教你关于环境呀、啊，因为我是学设计嘛，其实专门有一节课就是讲了一些环保，你怎么样去为环境保护或者是环境这方面去做设计嘛、
嗯、
就是其实设计是个很宽泛的东西，你可以为服装为产品为汽车为任何东西设计，但是他那堂课就非常广，首先你就上来他给你一堆书单，就是读关于这方面的环保方面的东西，然后你读了以后你要写论文，然后要自己找一个选题、
嗯、
怎么样切入，然后要从设计的角度去切入，设计怎么样能够帮助到环保。就是我当时还蛮震惊，因为我在国内从来没有正儿八经说是在我的教育体系中接触到环保这个概念，但是出来以后就有这个东西了、
嗯、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慢慢就是在我脑子里面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东西。
嗯，
然后以至于就是你带着这个眼光去看在澳洲的生活，其实很多方面细节你都能观察到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吧。比如说有点像你们的二手跳蚤市集啊，就是我们当时那个 Coffa 的学校它有一个有点像是一边是厨房，然后一边是什么卖我们的画材材料，然后一边是一大片沙发休息区、
嗯、
然后沙发休息区的正中间有一个框，然后那个框里面就经常会出现一些不明物体，就有的时候是书，有的时候是别人用过的笔或者用过的一些文具什么的，然后就在那边，然后你旁边有个大牌子说Grab it for free，
嗯，
然后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去拿，你觉得你需要你就拿走就好，这是别人放过去的，然后你也可以把你不用的东西放过去，就要像一个交易的一个小平台、
嗯、
还挺可爱的。我当时记得我拿了一本书，我现在还有。
嗯，哎，你在生活中见到过一些设计，就是你们叫那个 ethically 设计的一些，生活中有什么例子吗？
有非常多吧，其实不注意观察真的不知道。就最简单的，比如说，因为我当时是偏向平面设计更多一点。从七八年前了吧，就是数字时代还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就大家还是有很多打印的纸质物吧，比如说杂志，当时还是一个还蛮就大家会看的东西，现在估计都没人看杂志了。就很简单，比如说那种打印的物品，你选的是什么纸，是那种可再生的纸，还是它有很多种选法，有的纸它就是会更不环保一点，消耗更多的树啊或者什么。环保纸一般会稍微贵一点点，然后它可能颜色啊什么也没有的那么的亮丽，但是它其实是环保，就它会有从各种各样的方面，包括你做这个设计，比如说你其实有很多种方案对吧，打个比方，就你不一定一个海报一定要是全黑的，你喷那么多黑的墨，它必然是是消耗的对吧，那你其实可以换一种设计，它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就是你脑子里面有这根弦儿在里面，
明白，
在你设计的时候做一些不一样的决定。
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苗
也不小了吧，它其实慢慢就会变成一个你就是在你脑子里面的一个东西吧。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说咱可以聊聊二手交易这件事情现在是怎么融入咱们的生活中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来到了澳洲，然后可能跟二手打交道最频繁的一个场合就是我们在搬家的时候。
还是是
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像国内你租的房子都是会带家具，然后就房东会把那些家具留在原地，或者是前租客的那些家具也可以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像澳洲那种房子一般都是你走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有的家具全部带走，然后留一个空房子还给房东，然后房东把这房子出租的时候他也是空着给你的。所以你每搬一次家你就要想，我现在有的家具我是要搬走还是要留着，然后我到下一个家我要不要添置新的家具，因为可能空间不一样了，然后你房间又多了什么的，所以每一次到这个时候你就要面临处理你这些旧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你打包，然后还是扔还是卖，
是，
所以就一定会涉及到你要去处理你二手的这些东西的。
这是我前两个月的全基本上70%的生活。
对，而且就是通过这么多每一次这种取舍，就会发现哎，其实在澳洲你去不管是买二手还是卖二手其实是很方便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我的那些很多的家具就可能挂到网上没有几天然后就很快就会被人收走了。而且最好的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搬一个沙发，那你搬家公司的那个成本可能比你沙发的价值还贵，但是你挂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呢，那个买的人他又很开心，因为他捡到了便宜的沙发，然后他还帮你把这个沙发从你要搬走的地方搬走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这种做法。
哎，说到沙发我还想起来 我卖过一个沙发，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我当时还有室友跟我一起合租的时候，我们一起搬到了一个新的房子，然后就需要一个沙发嘛，那个客厅立马就大很多，所以你需要一个比如说3-4个坐的大一点的沙发。我们当时就是也很穷嘛，然后在网上看了很久一手的沙发，在一种类似也是网上的一手打折店买了一个全新的沙发，看着他那个网上的介绍写的特别好，说特舒服，哎，又长然后又特别好装啊什么的，那个质地也是你弄脏了特别好抹掉，然后结果收到实物的时候真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你懂吗？就是费劲巴拉的装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往沙发上一坐然后立马弹了起来，就是
太硬了
太硬了，就是你简直不能叫它沙发，你懂吗？就硬到夸张。好吧，再感受一下，又坐了5分钟就觉得说 no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然后我们就开始查说退退呢，他当时的那个政策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好像是你还要负责运费还是什么的，但是那个沙发很重嘛，运费就很多，就完全不划算了。我们室友就是他经常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做二手这个交易，然后他就说我来挂上去看看吧，然后他就挂上去，当天下午就有一个小哥联系然后说要来看，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哎，你写的是啥，这么不舒服的沙发怎么会有人立马要，我说你是不是骗人家了，说他也是就是 copy 那种就是商家的骗人的词儿。然后他说没有，我说的明明白白，他就给我们看，他是说的明明白白，说我们试了一下有点硬，他有明确讲了。
那有人就喜欢硬的呀，没准
我反正很震惊啊，结果当天下午那个小哥来了以后，我当时还跟他又说了一句，我说沙发你摸摸看就我就
太实在了，
我怕骗了人家，我就是有点心里面
对对对
有点良心不安，然后毕竟那个沙发当时估计得有五六百刀吧，
嗯，
我们几乎是原价卖掉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吧、嗯、结果那人摸了一下说啊 OK OK， 然后就、啊、我们打包吧打包吧，然后就拿走了。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室友是负责跟他就是一路把他送到楼下嘛，他就跟他聊了两句，他说啊发现原来他是开公司的、
嗯、
他需要一个沙发在他那个前台、
哦、
他才不在乎他到底是软是硬，
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了，
对，就是给别人坐的而已、嗯、他只是需要有一个地方来的人等的时候需要坐而已、
嗯、
所以你看就是在我这儿是一个垃圾，也不叫垃圾吧，就是
缺点，
是一个大缺点，但人家根本不在乎，哎，就跟谈对象一样、
嗯、
你懂吗，就是在我这儿是个香饽饽，在你那儿可能一点都不值钱，
嗯，
就还真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对这一件物品的 judge 评判，它可能它这真的是个人的事情、
嗯、对，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更好、嗯、
还有啥是买的二手？瑞娜你是不是家里面都是二手啊？
基本上是，我自从有了这个题目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们家的狗都是二手的
还真是
因为一个是我们刚才也有说到，就是澳洲对于二手的这个态度，首先从大家的思想方面，就没有人会嫌弃你用不用二手，就包括我们的车都是二手的，
都是二手
的。我记得
我也是，
就在几年以前我跟我爸讨论说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个二手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在当时你要是在国内买一个二手车，别人就会觉得你要么就没钱你就不要买，
嗯，
你要有钱你就买一个正经的一手的车，买新的不香吗，
正经的、
嗯、
对，但是你在澳洲，一个是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大部分买的都是二手车，
对，
而且别人看到你的车他不会问你
不会、
哎、你这是二手的吧，
对，
就没有人会因为二手这件事去炸着你，
嗯，
对。再有一个就是性价比这方面，二手会比一手的性价比高很多，
嗯，高不止一点半点、
嗯、对，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了二手车，到他开完了不开了要卖出去的那个价格比他当时买的还要多，
多还赚了，
哪儿赚了，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是、嗯、包括像车这种大件儿。啊，从我的房子、
uh-huh.
车、狗、家里的家具、什么床什么的，就基本上能移动的东西都是二手的，连花儿有一些都是二手的，所以我就很喜欢买二手的这些东西。就是除了它价格之外，就整个交易的过程其实也很开心。
是，我也觉得。
就举个例子，就我买的那辆车，我现在开的车，首先我要买车，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它符合我的要求，它的大小，然后它的品牌，它的新旧程度、它的颜色，什么都很开心、然后等到去看的时候，卖车的也是一对 couple、然后跟我们的岁数又差不多，然后聊的也很开心、就你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真的是为了做生意来卖你这个东西的人，他们就是说因为我老婆换了工作，然后所以我要给她换一辆大车，然后她当时也是很喜欢这辆车，而且他们把车保护得很好，然后我们就聊得又很好、那个价格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扯皮，反正很快就定了一个价格，然后等到这车交易完了之后，然后他们那对 couple 说我要留着我的原来的那个车牌号，我会再给你换一个、结果过了两天给我换了一个车牌号，本来还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车牌号，换完的车牌号是一个88，我说哎就这一整个过程你就会觉得特别舒畅，你又用一个你很喜欢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很心仪的东西，然后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过程也很开心。
我现在这个车也是我觉得我算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二手交易吧，这个故事得从头说起，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买车的时候我还不会开车，当然我现在也还是不太会开车就是我也是个不懂车的人，所以基本上是交给土哥去决定去做这个搜查嘛、然后他就是一直喜欢马自达，然后他一直喜欢马自达三，然后我想说 OK 大千世界有那么多车，你就喜欢这一款车，那咱们就买那一款车呗，因为我觉得它也很好看，然后我也觉得满足嘛，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4S 店去看，去了两家都没有货，这是其一，第二是他那个等的那个 list 已经排到六个月以后，而并且人家说这还是只是预估的、我想说啊我好沮丧啊，要六个月之后，而且我记得当时是说你要交定金，定金好像就是1000刀而已、但是如果他 这个车没有办法六个月给你，他定金是不退的，你定金他就拿走了，哪怕你决定不要了还是怎么样，他好像都是不退的，
嗯，
还是只退一点点。所以呢，然后我们讲说看看二手吧，然后拿出手机打开 app， 然后一看就是一堆马自达三，然后当时又刷了大概一周吧，然后就刷到一辆，嗯，我们当时是想买，就是不是顶配，是顶配下面的那一档。然后但是呢，看人家网上挂的是一个顶配，但是呢钱是比下面那档还要再低一点的，就是低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又说很新，大概那公里数才5000，
嗯，
非常新。然后我们想说啊，这不会是个骗子吧，因为我们还觉得人家是个骗子，然后就开始跟人家聊，结果对面是一个算是个老爷爷了吧，就买车你要先找人去验啊什么的，就整个过程那个老爷爷就非常的警惕我们，觉得我们是骗子，就我们说能不能转账啊，能不能什么Pay ID 什么，或者这种 PayPal 什么这种科技的手段，然后老爷爷说不行，我要 check，
啊，他要支票，
对，他要支票，他就非常传统，然后整个过程中语气都有一点不友善，说实话，觉得我们是骗子。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手续以后，当天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很远的地方去，他住得很远，去拿车，全程非常警惕，就是让我们跟着他拿着那个支票。还不相信，拿了支票在手上还不相信，让我们跟他现场去银行，让他把支票兑现了，在银行又我们排了老久的队，然后陪他去兑现，然后他跟银行的人确认那个钱在他账户里了，然后他才放手，他瞬间就变了一个人一样，超级
nice，
对，就说啊怎么样，就开始跟我们唠嗑，就你能感觉到他那个绷紧的神经瞬间就舒展下来了，整个车也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condition。 我们一路上跟他从银行回他家去拿车的过程中，就瞬间就打开话匣子聊得不行，他从他家有几只狗，他跟他老婆怎么认识，从早些年住哪个区，现在搬到哪个区，就一系列就唠得不行，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想说 OK 行了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拿车可以走人了，他老婆还一直留我们在他家喝碗茶，他老婆还说哎，我们家隔壁房子也在卖，你们要不要买，就是变成特别喜欢我们了，就是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他那个警惕是对的，
对，回去的路上我跟土哥还一直在说，我说其实如果是我们爸妈或者是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警惕，就是要有这个层级的这个戒备性，
对，
因为真的这个世界上现在新的骗局太多
了，对，有很多人是通过那个就是二手交易，像车这种比较贵的，
对，
如果你是转账的话，其实它好像有一个什么方式可以再把钱再拿回去，
对，
对，
因为像澳洲这边可能国内不太一样，国内的不管可能10万的转账都是秒到账的，
对，
但是澳洲这种你第一次跟陌生人转账，他可能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到账，
对， 对，
你看那个转账记录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所以是有这种风险在的。尤其是像买车这种，就在国内可能有很多那种二手车交易平台，你是直接给平台，向平台去买，但是像澳洲这边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我们都是在找个人去购买，
其实它有 dealer 啦，你如果是去找那个
就那种二手车商其实也是有的，但是二手车商的一个是他的车价会更贵，一个是他也可能存在会骗你，
对，
欺骗你车的状况，
他也要赚个差价呀，
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都选择了跟个人去交易，这样
我当时还觉得有点感动，因为土哥当时也是跟那个老爷爷说，那老爷最后还很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当时是他态度不太好，他跟我们道歉，然后土哥说 no I'm actually proud of you， 哦，这句话当时我觉得哦
很暖，
对，很暖，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其实我对这个态度还是有点反应的，我是觉得啊至于吗，你知道，但是土哥是非常理解，他是打心眼里的是为他们这种警惕心而感到自豪，所以我是觉得哇真的是太 nice 了，
是
自愧不如，
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特别有警惕性的卖家，
嗯，
我之前家里的有两个那种单个的沙发扶手沙发也是买二手，那个也挺有意思的，就那两个沙发就是那种有点像羊毛皮的那种，就它的
羊毛皮
就是就不是一
是毛还是皮，
就是有点像毛又有点像皮的那种质感，就它不是宜家的那种布艺的沙发，所以它是比较高级的， 那种沙发。然后我当时去看到的时候，那两个沙发好像才卖了50刀还是100刀，非常非常
便
宜，非常非常便宜。但是我觉得他买的时候应该至少是在300-500刀的样子。然后我当时看到了，又看了很多他发的那种照片，然后他写的也都很还挺客观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卖的人约好去他们家取，然后他就说啊，那当时我可能不在，我儿子会帮你们开门。结果我到了他给的地址，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家所在的地址就在悉尼歌剧院的旁边。
嚯！
然后他儿子下来接我们，上到他们那个公寓，一开门是一个巨大的客厅，然后客厅全是落地窗，整个落地窗的风景就是整个悉尼港，左边是海港大桥，右边是歌剧院。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买这个沙发，我肯定是没有机会进到这样的豪宅里的。
我天，
因为那样一个公寓，它我不知道是几房，因为我只去了客厅。但我猜可能是两房，那它大概的价格应该要在300万澳币以上，也就是1500万人民币左右。
这是绝佳的地理位置啊。
对，
天哪。
对，然后我们在搬那个沙发的时候，那个卖东西他们家的房主的儿子还特别可爱。他
帅吗？
不太帅。就他还就他首先他也不是看着我们在那搬，他也一直在帮忙搬，因为那两个沙发还挺重的。
是。
然后搬下来我们说，哎呀，你父母住的房子真好，你那个好好幸福。他说，哎呀，这也确实是我生的比较幸福，这也是就是我是与生俱来的，也我也没有做什么贡献。
还谦虚。
对，他在这就很谦虚。然后但是你能看出来他是有钱的，因为我们把现金给到他，他看都没看直接就揣兜里了。我估计对于他们家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买薯条的钱。
对，他可能只是需要有人来把这沙发搬走。
对，
就像你说的，就需要一个搬运工的钱而已。
对，50。然后但是这个就让我觉得很震惊，就像他们这么有钱的人，他们也会去卖他的东西，他也不是说找个人就随便把他全部都丢掉了或者怎么样，就他也是希望你别管钱多少，但是这个他可能曾经喜欢的这个物品还能在另一个人的家继续下去。
对，就别浪费了。
因为像澳洲，其实如果你不要的那种大家具，比如说特别旧了，然后你也确实卖不出去，定期这种 council 就是地方的，就像居委会的这种组织，
地方政府
他们是会定期来收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区或者一条街，所有的人家门口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破家具、破什么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也会经常就是不要的东西我就丢在门口。后来直到我知道 ，council 的这种定期清理，他们是直接拿一个那种垃圾车把这些东西压碎在车里。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council 会把它回收了，然后再带去某些慈善机构啊什么的。但是当我知道他们这些家具
这么不环保，
对，直接就被压碎成废墨，然后直接拉到那个垃圾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次清垃圾的时候，我就非常希望门口会有人来把它捡走。虽然我没有拿到那个钱，但是有人会把它继续用下去。
我懂。
两个，我阳台上这两个蓝色的凳子就是捡的，就是从那个就是大家扔垃圾的地方然后搬回来的，因为挺好的嘛。
对，这我特别
我也捡过在街上。
对，我特别理解，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扔一些东西啊，其实真的不是它不好了，或者是它的哪坏了或者状况特别差了，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就是地方不够了，或者是你想要换一个风格，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喜好变了，你把这个家具给牵连了，你让它相当于是必须要把它处刑掉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时候心里面也是挺不好受的，但是你又必须要把它扔掉，所以二手平台是一个很好的让物品再度流通起来的一个渠道吧。
对，
真的。我大概就是前段时间家里面搬家嘛，一直缺个餐桌。餐桌这种东西就其实还蛮难找到的，因为比如说像一些咖啡桌啊，叫什么茶几啊，这种大家不常用的东西磨损就比较小，所以你很容易在二手平台上找到状况很好的茶几啊，或者是各种椅子啊，像你的那种偶尔坐一坐的小沙发呀，什么这种很好找。但是餐桌这种大家天天都要用的东西，状况好的很少，所以就花了最久时间找的一件物品。然后但是那天呢就找到了，找到以后特别开心，就符合boss 我和土哥的审美以及我们俩的要求。 然后我们俩一看说，哎，这个价钱非常好，非常便宜，因为我们俩看的是一个大理石桌面的一个桌子，很好，它那个图片上看几乎是新的，
嗯，
就偶尔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磨痕，然后那个简介上写的也是，这个桌子我只用了两年，然后很新，保护的很好，很少用，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所以我要把它卖掉。哇，这个价钱几乎是全新价的20%，
嗯，
非常便宜。然后呢我们俩就看了半天，就把那个图片放大放到最大去看各个细节，看真的没有挑出任何刺儿，然后想说为什么卖这么便宜，想说是不是像你那个小哥一样，是真的是巨有钱，
嗯，
然后真的不介意，只是想把它
处理掉
而已。然后想说可能是吧，然后一看那个卖家的地址是东区 Little Bay 那一块，就是在悉尼的人肯定是知道，也是靠海的那一块，也是特别贵的豪宅区，
嗯，
然后我们就一看那个地址想说都 make sense 了，肯定是有钱人想处理掉而已给我们捡着漏了，就你会有这种心理，
嗯，
然后我们就立马约了这个卖家，第二天就去看桌子比较大，还订了一个 minivan
厢式的货车，
嗯，
对，
就像小面包一样，
对，就订了一个小面包车，然后去拿货嘛，嗯，结果吭哧吭哧的开车到了那儿，然后开门，然后看了那个桌子，一看那个桌子我俩就傻眼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桌子的整个边缘都有非常严重的磨损，就划痕
啊，
对，而且那个大理石绝对不是真的大理石，大理石划了以后不是那样子的样子，
对，因为大理石其实不容易划的，因为它是块石头，如果它有这么严重的划痕，要么就是这帮人就是每天就在啃桌子要不然就肯定不是大理石。
而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是个圆桌，
嗯，
是圆桌的所有的一圈边上都磨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吃饭吃成这样子的。
他们家可能没有盘子，
完全不是他照片上和那个简介上描述的这个 condition，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硬着头皮继续慢慢的向那个桌子靠近，假模假样的还检查了一下然后
当时就已经想走了，是不是？
对，当时看了一眼就简直掉头就想走，然后那个女的一看发现我们俩好像在检查这个桌子以后，从一开始很热情的状态一屁股坐到旁边沙发上，然后就是抱个手冷眼看着我们俩，
嗯，
然后我还有点生气，因为我们是被骗的吧，对吧，
嗯，
对啊，
花了我们的大周末的时间，
哎，还租了车，
然后
车也白租了，
就是，然后我当时还，你知道人有这种有个什么心理，什么什么补偿心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当时有一瞬间心里面还是想要说服自己说应该没事吧，因为这毕竟是个二手，那我们自己用应该也会用几年也会磨掉，我当时有一瞬间自己想说服自己，然后看了一眼土哥就跟我翻了个白眼说走，然后我还试图说服他，我说啊真的吗，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这个真的那么严重吗，然后土哥很坚定，他说对，非常严重，因为即使桌子这种东西它不是大理石，它上面是有一层 coating 的话，它只要有一个角磨了，它很快就会那个磨会越来越大，
对，会蜕皮，
对，蜕的越来越大，所以他就是很坚定，他就是跟那女的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个跟我们当时想象的很不一样，非常礼貌，也没有说他骗我们，
嗯，
对吧，就说不一样，所以我们恐怕不能买了，那，嗯，你就说 that's alright that's fine 就这样，然后就是也不说拜拜，
嗯，
也不说抱歉，就是一点悔过的态度都没有，然后我们就道歉然后就走了，
嗯，
然后我就非常生气，车也白租了什么的，
嗯，
这是我的第一次最不成功的一次经历吧，
嗯，
就是没想到真的还会有人放假照片啊，可能是他刚买的时候的照片吧，还真的明目张胆。然后这就说回到我们当时当天去之前，那个女的问我们说她同时有50个另外的买家在跟她联系，她说问我们要不要付定金先，幸亏我们当时是坚决的说不付，必须要看到才能交易，
嗯，
要不然的话这个定金我估计那女的那个态度也是要不回来了，所以就很矛盾，你知道，就是二手这个平台好是好，但是的确也是会鱼龙混杂，大部分我觉得人是好的，我99%的经验都是好的，但是你碰到一次这样的你还是得要擦亮眼睛。
这个女的也很鸡贼，
嗯，好鸡贼，
她知道过来看就不买了，
对，
所以你先付定金，而且还告诉你的同时有50个人，
其实 也不一定，因为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亲自去卖二手的这种经验，
我有，
对，我也有，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东西你标价是很便宜的， 真的会有很多人来问、
嗯、
而且就是你回不过来的那种，因为你也没法判定他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要买还是来试探你一下、
嗯、
或者是有一些想要骗你钱什么别的想法、
嗯、
然后我也会说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你就付一个定金给我，这样我就会帮你留着他、
嗯、
对，其实是会有这种操作的，但是你遇到的那个显然是因为他就是不够诚实。像我看到的很多，就包括可能大宁在问，就是你找不到你比较合适的那些你想要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在看这些二手 listing 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首先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它的描述里有没有对于这个东西优点和缺点的描述。我就会很喜欢那些人就拍说我这个桌子这个角磕了、
嗯、
然后他就真的拍给你看，然后我就会觉得他非常真诚、
嗯、
然后包括我自己去卖东西的时候，我卖我的椅子我也会拍就是哪个地方磨到了，而且写在我的描述里。
一定会的，我也是一定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因为你不会想要白等一趟、
嗯、
要不然的话就也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对不对、
嗯、
我也不会想说哎，我今天还得把我这一个小时时间给定出来给这人开门上门检查，这是其实也是耗我的精力的时间、
嗯、
这个女的反正这次显然是她也不介意耗损她的时间，就是挺可惜的吧。对
对，
话说回来，虽然那个女的住的是富人区吧，但是她的房子其实不是富人区，是一个小公寓。还有啥，你有没有在二手平台买过电器啊？就是什么嗯，电视冰箱什么这种大件儿，或者电脑屏幕显示、
除了我现在的电脑不是二手的以外全都是二手的、
嗯、
我们家的电器也都是二手的。买这种电器什么的我就会非常喜欢要中国留学生的
哦、
嗯、因为
他们不怎么看电视，
对，
不怎么用，其实
因为很多那种中国留学生、
嗯、
他们买来那个电视他可能就是为了让家里有一个电视，他的使用频率非常非常少、
嗯、对，
然后等他要毕业回国或者他要搬家的时候或者他要换新的时候，
对，
他就会把它特别便宜的卖掉，他可能买的时候1000刀，他卖的时候就150刀，
因为他急着卖，他要在他回去之前卖、
嗯、对，他把它清掉。其他的家具甚至还有我不要钱拿到的，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已经回国了，但他们的房子之前一直在这边没有退、
哦、
然后呢他们委托其他的朋友帮他们把房子退掉、
嗯、
但是房子里所有的家具他没办法清走，
嗯，
就是如果他选择找一个搬家公司把它全部扔到垃圾场，那可能也要花费上千刀的价格，
是，
所以他就直接让他朋友来挂，就是今天几点几点之前，
嗯，
只要有人把他们搬走就不要钱，
是，
然后我就去到那儿，然后就发现留学生的家具什么的非常好，到现在我用了2-3年的一个化妆台，还有之前的一个两个人的宜家的那种小的皮质沙发，
嗯，
全是就免费这么搬来的。而且在搬的时候那个帮朋友挂这个帖子的人还说哎，还有没有需要的你们再看一下就他恨不得我们能把这一趟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帮他清掉，这样他就可以直接交给中介了。
对
对，那这种经历我也会觉得就哎，我好像还在帮助别人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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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这些信息是你必须要就是经常去刷那些二手平台吗才会看到？
是，就是那一段可能我会需要买一些二手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去刷、
嗯、
然后但现在已经不用了，因为像小红书这种它的算法是很厉害的，只要你点过一次、
嗯、
它就会一直帮你推这种别人的二手信息、
嗯嗯，但对，但就我的经验来说的话，比较适合买二手的情况是你并没有那么着急用、
嗯、
就比如说像搬家我没有餐桌也行，我在那个吧台上吃或者是在那个茶几上吃饭也行，所以我并没有那么的急着要，所以我真的是找了2个月我才找到一个。
我觉得你这说的很对、
嗯、
我就有一波二手是将就着买的，就是那种、
嗯
第二天家里要来朋友然后家里没有茶几提前一天的下午就去联系了买了茶几，
临时抱佛脚，
对对对，茶几还有我忘了还有一个地毯还是什么沙发什么这种大件、然后买回来其实是不满意的，
对吧，
在只不过是当时因为急着要，
嗯，
所以那个东西好像没用2个月就被我又用二手给卖出去了。
嗯，
嗯，因为它放在那个地方就是首先它描述我也没有看清楚，我以为是个大理石的那种面儿，但其实它是贴的大理石的那种面儿。
嗨、
嗯，对，
怎么都是这种大理石的这种片子。
然后，而且它又太大了，就是放在那儿又很占地儿、
嗯，没有量好这个尺寸。
对、
嗯，
就是因为急着要吧。
嗯、
然后后来， 但是也还挺好的，因为通过平台就很快就卖出去了。
是，
嗯，
所以就是这个心态，你买二手心态要放平。
对，
你
要像淘宝一样慢慢的淘。
哎、对对对，
嗯，
对，你要有一个那个标准在那儿，那个最低标准你一定要达到才能买。比如说，反正我是会给自己设一个 budget，
嗯，
桌子。什么一个价格区间我才会考虑，
就是设置好筛选的标准嘛。
对对、嗯、有的时候我看上的东西在那个家居店都还挺贵的，
嗯，
但是呢你再仔细一看，就不光说是家具，就比如说哪怕是衣服呀，就各种你购物的东西，你看上东西你一看啊、那么贵，你再一看它凭什么那么贵，你再一看材料就这么回事儿，它也不是说真的是用了多少材料所以才那么贵，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品牌溢价，那我为什么要去给它付这个溢价的钱、啊、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澳洲的宜家都很贵，
宜家是越来越贵，我们家
宜家又涨了一波价，
对，每一直在涨，我们家五年前买的沙发500刀，现在前两天看800多刀。
在我印象里一直觉得宜家是那种亲民的，然后它用材料又很环保，因为它没有什么漆，性价比很高，结果没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一书房买的全部宜家的这种家具花了好像20000刀吧，大概就大概10万人民币的这种价钱、
嗯、
就在我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就怎么会花这么多钱买宜家，就如果选新一手的宜家还是二手的，虽然是旧一点但是品牌更好的东西、
嗯、
我肯定会选二手的，这样
我觉得也是、
嗯、对，我们还是更愿意付钱给质量而不是它的品牌溢价。
对， 对、嗯、而且主要是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会觉得更环保，就是你用那个词更 ethically 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对，其实这样说到这我还想问一下，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在你们脑子里是绝对或者不太倾向去买二手的？
我现在是不太会买二手的衣服了，
嗯，
就你们刚才说有淘到二手的现在还在穿的衣服、
嗯、
我就想起来就刚才我们提到我第一次买二手的在我们学校的跳蚤市场，
嗯，
其实是买了一条裙子的，
这得多少年前了，
对，十好几年前了、
啊、好好不要报个年龄了
他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
嗯、
但是我也没有怎么穿过，
但是每次搬家都还带着它
对，就我总觉得好像我可以穿但是我又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就不太会穿它，就还是不太合适，其实
风格不一样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宁愿买一手的合适我的衣服，就不一定是什么品牌还是多、
嗯、
有多贵，但是至少你是会穿的，你不会把它放在那儿浪费掉。
我其实现在也不太会买二手的衣服，因为你知道咱们现在刚才讲的二手交易都是从卖家那边直接买，而不是说比如说在二手店里面、
嗯、
就这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会有一点就是一种心理吧，就我有点介意这种贴身的东西，
对对对对，它的那个卫生状况你是不了解的，
对， 对，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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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比如说化妆品啊这种我也
不
太
会，
不太好卖吧，我
哎我之前经常看到因为
有
人卖香水，比如说用一半的那种香水、
嗯、
我之前有考虑过，
还有
香水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要上脸那种化妆品、
嗯、
我觉得可能
其实蛮多卖上脸的，什么 眼影啊，
嗯、
口红什么，小姑娘买的多了就卖掉，她跟你说没有用过，但是她可能也真的没有用过，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就会有一点 没有办法接受。
对、嗯、但是在朋友之间其实我们会互相给、
啊、朋友可以
对，
对，
因为
认识的可以，
对，因为你真的经常可能会买到不适合你肤质的那种护肤品、
嗯、
或者不适合你彩妆、
嗯、
所以就大家就互相
小姐妹也适合、
哎、对对对、哦、我经常收我们家室友的那个粉底、
嗯、
因为它太白了每次它稍微买黄了一个色号，哎李老师，
哎，我也会
给你，
我也会。我之前买了一堆睫毛膏，然后后来我去种睫毛了，就用不到，我也会给我朋友。
嗯，
咱刚才说了那么多点，其实总结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么喜欢买二手啊？一个是比较经济省钱，对吧？
嗯，
还有一个是它真的是环保，延长这个物品的生命，
嗯，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像瑞娜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
嗯，
有点一个小小的社交的一个场景吧。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挺蛮有意思的。
是
看到不同的人的家或者是
这个是
听到不同人的故事。
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对我来说的好处就是咱们刚才说比较多是买，但我们如果能很好的把这个卖的这个平台利用起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降低我们网购的试错成本的这样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网上买东西嘛，网上买东西不一定买到就是 非常符合你心意的，但是你熟练运用卖这个二手买卖平台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会知道，哦，就算它不合适，我原价再卖掉就好了，全新的，只是稍微多花了一点时间而已。
对我来说，最好就首先就不要买。
对，这肯定是啦，肯定是。
因为我现在就在我们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很多东西我想要在网上卖掉。
嗯。
但每个周末我就一看阳光这么好，哎呀，不想动了，不想收拾了，不想写描述，不想拍照。
啊。
就我的很多东西。就应该是一步一步把它处理掉，但是最近就非常非常懒，然后就在反思自己，就第一步就不应该买。所以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买二手的好处，我还是想提醒大家针对自己的需求来，就是不要为了买而买。
那咱刚才总结了，就是咱为什么这么喜欢买二手，要不也说一下它有哪些不好。其实刚才我们也大概讲了，比如说瑞娜你刚才说的确是需要花时间去找，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大宁没有办法入坑。
嗯。
然后你刚才也说了，的确是需要花时间等人家回，跟人家去交涉，然后砍价谈价钱，这是需要时间的，包括可能会需要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也是一个痛点吧。然后像我刚才也说的，比如说大件的东西，我会需要去租那种一个大一点的运输工具，租着是要钱的，包括你也是需要这个时间成本去运输，去过去去找他们的。有的时候如果你买的东西卖家离你近点还好，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看到有一些卖家卖的东西很好很便宜样样都好，但它就是特别远，开车一个小时，然后你就会很纠结，大概率我最后是不会去的，但是如果真的决定去了的话，那还是蛮长时间的这个时间成本。
嗯，
包括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女生单身的话，会需要另外一个人帮你去一起搬，对吧？你还需要找你的朋友，这都是一些难点嘛。我觉得像瑞娜刚才说的 scam 我遇到过，我遇到过好多，就非常普遍。就是现在如果你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面买东西的话，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人问你说能不能用 PayID， 就直接说不能，就绝对不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scam 了。就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今天我要卖个东西，然后瑞娜跑来问我说你接不接受 PayID， 如果我说接收了，然后你就说那我能不能先把这个东西钱先转你，然后你一听说啊，这好啊，那你先给我钱，东西都不看到了，那我能先拿钱，我就开心的答应了。答应以后你会发现本来这个东西100块钱，瑞娜给我转了1000块钱，然后我这时候就心想说这怎么回事呢，给我转了这么多。我就去问瑞娜说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呀，这个东西就100。然后瑞娜这个时候就跟我说啊，对，不好意思，我转多了，你能把900刀转回给我吗？然后我一想说哎，这也很公平啊，对不对？我不该得到这900的，我就转给你了。然后你回头过个几天过个一周再一看，那100刀也没了。就是他们有这个技术怎么样呢，就是可以做这件事，这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 Facebook 上你经常看到卖家会特地标好说 No Pay ID，就是这个。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银行转账不会有这种问题吗？
如果你决定要的话一定要当面转，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在他那个机器上操作，一定要当面转。最安全的就是现金交易，当面的现金交易点清楚。第二安全的我也做过的就是当面银行转账，就是
你看着他操作，
看着他操作，你给他那个
输入你自己的账号，
账号啊，什么名字，你当面给他，然后他当面给你转，然后你看好他是到。当然这个就不适合大额的转账，任何比如说第三方的支付 provider 的话，还是要小心，不要做隔空转账的事情，一定要见面。
然后我会觉得在我个人的感觉，如果说女生单独去买二手或者卖二手的话，也是最好是拉一个伴儿。
对，
尤其是那种可能你要买卖手机相机这种比较贵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手握现金，或者你手里握着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被抢啊，会有什么之类的风险。对，
的确是，而且是几乎啊，这种二手买卖你都是去人家家里面拿货，或者是别人到你家来拿货。
对，
你如果是一个单身的自己住的话，其实还是要格外的小心了。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去一个就很年轻的女生家去买那个茶几，她就是提早把那茶几
搬出来
然后她把门关了，她站在走廊上
在门口交易
的。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让来取货的人进到家里，
也不一定
看情况。
对，
就是
你如果家里比如说有男生有其他的朋友家人，那你可能不太会介意这个问题，当然也看你卖的什么东西，你要是卖一个大沙发你也没法把它弄出来。
对，
但我之前确实卖什么咖啡机啊什么这种小件，我就会把它拿出来就到门口，又是在那种公开的场合，就也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对，像比如说小件儿点的话，如果你住公寓你可以直接跟他在楼底下大厅里面交易这样子。
对，甚至因为像 Facebook 上面他也会让你显示你的那个所在的区域，
对，
然后有人要买的话你还要给他你的地址嘛，我有的时候就会写隔壁的地址，就是隔壁公寓的地址，对，然后这样让他们导航到那儿，然后就在我的门口去跟他交易，也不会把我直接的地址留给他，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来的这个人他会不会，
他可能过来踩个点儿，
对，
尤其是你住 house 的，
对，或者他本来没有恶意，那他可能进了你家看到了什么东西他就有这个想法了，你也没法确定。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觉得有那么多坏的人，但是可能也要打起这个警惕，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对，
是，
这些建议都非常有用。就是如果说让你们去鼓励大家都用这种二手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觉得就用一句话来推荐这样的生活方式你会怎么说？
一句话有点为难我们，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就反正我刷淘宝也是刷，刷那些网购网站也是刷，它这也是一个 app， 所以它就是跟那些网购平台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刷类目就好了，我今天想刷家具我就刷家具类目，明天想刷服装就刷服装类目，这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购物平台了，已经无关二手一手了。
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选择，希望能开阔大家一点思路吧。有一些东西不一定一定要买新的，我感觉现在不管是澳洲还是国内，就是二手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
对，
像国内的闲鱼交易量也非常非常大，虽然我没在上面具体操作过，
不是广告啊
对，而且还有其他的像小红书啊之类的平台其实是可以更安全更方便的去交易的。对，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吧。
对，就是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嘛。你看像很多那个服装品牌是 H&M 还是 Zara， 他们都可以回收你穿过的不要的这个二手衣服，我不记得他们有没有给你积点了，但是好像有一些回馈吧。其实生活中各个角落它其实都是存在的这个二手观念，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就可以尝试一下吧。
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二手的东西，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也在小宇宙上开通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在本期节目下方给我们打赏，然后往期节目也可以打赏了。
是，
对，
谢谢大家请我们喝咖啡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跟我们留言然后跟我们交流。
那我们就这样吧，
下
期
见，
拜
拜。
Reduce, reuse, recycle. Well, if you're going to the market to buy some juice, you gotta bring your own bags and you learn to reduce your waste. We gotta learn to reduce. And if your brother or your sister's got some cool clothes, you could try them on before you buy some more of those. Reuse. We gotta learn to reuse. And if the first two R's don't work out, and if you gotta make some trash, well, don't throw it out. Recycle. We gotta learn to recycle.Gotta learn to reduce, reuse,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